하나, 둘, 셋, 치카.
Hello， 你这个星期过得好吗？我是你人生梦想应援团的头号粉丝 Annie。 各位朋友，你们家里应该都有沙发吧？我小的时候非常喜欢在沙发上面睡午觉，甚至啊，连沙发前面通常会有一个桌子，对不对？那通常都是我玩游戏最好的堡垒。所以呢，沙发呢，可以说是一个家庭里面最核心的、最重要的一个家具哦。它不仅仅是一个休息跟社交的区域，同时它也具有划分的一个空间啊，或者是定义整个。 房子里面风格的一个重要的意义。那在一个家的空间里面，其实沙发它可以是一个个人专属的小天地，可以用来放松啊，或者是用来阅读，但它也可以是家人朋友聚集的公共区域。像韩国人，他们就会很喜欢，就是坐在大家坐在客厅的地板上沙发前面，然后在大家一起聊天啊，吃东西这样子。 不过呢，最近我却分别听到几个不同的女生朋友跟我们说，哦，他们的先生都喜欢在沙发上睡觉，啊，有的人呢是一个礼拜两三天，然后，那有的呢就是几乎都睡在沙发上面。那老公可能会觉得啊，我就睡沙发睡得很舒服啊，那睡沙发有什么不可以吗？各位。 各位先生，这对太太来讲可是天大的事情啊！因为呢，对太太们来说，一般呢，除了吵架、除了冷战之外，谁会去睡沙发？然后呢，女生们脑袋里面就会开始出现很多这种有的没有的、这种没说出口的胡思乱想哈。那也就是说，就是会开始对先生的这些行为做出各式各样的猜测，然后会产生很大的焦虑。 譬如说呢，有一些女生就会开始自我检讨啊，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是不是我那天跟她讲话讲得太重了，伤到她的自尊心？还是我变得不吸引她？那一般呢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带出来的大部分就是一种内疚感。那这样子的状况，通常就是哎，女生心里面很希望赶快和好，赶快修复啊。
对不对？但通常呢，女生通常都会姿态稍微高一点嘛，对不对？然后又不知道从哪边开始讲，或者是呢，也拉不下脸来道歉，会觉得为什么不是对方跟我先道歉哈？那当然呢，同时间可能就也会马上怀疑，他是不是在外面有别的女人？因为当双方的当亲密关系进入冷却的时候，女人通常都会有一种最坏的假设来保护自己哈。好让自己的感情不会被伤得太深。结果呢，沙发跟卧室之间的距离就变成了爱情一种变相的温度计。女生甚至会怀疑那个距离其实是不是就是感情上的拒绝？当然呢，这可能不是一种理性的判断，而是女生心里面就是对需要这种安全感的一种呐喊呢。 又或者是太太可能就会想说啊，他是不是根本不想面对我？这个就是吼，就女生啊，就太太可能就觉得自己成为了那个被避开的一个存在或一个对象，那沙发呢就成了先生逃避的一个堡垒哈。那这对需要用，因为大部分女生哦都需要用言语或者是行动来做沟通哈，大部分女生都是这样子。 所以呢，这会比争吵更让人觉得痛苦，因为他直接就被当成了一个不想面对的存在。那还有一种可能，女生就会想说，啊，是不是我老公嫌我太烦，还是我太黏他嘛？女生会开始在那边思考说，自己是不是对先生要求太多啊？好，那我就收敛一点啊，然后就开始习惯性的选择沉默。 以为自己只要安静一点就可以换回夫妻间的那个和平哦，但是对女人来讲哦，啊，这样子的安静呢，其实是用自己的孤单跟无声的眼泪去填补出来的哈。那当然呢，也有几个基督徒姐妹跟我说哈，啊，Annie，你看我先生这个样子，这是不是神在惩罚我啊？这个真的是神要给我的婚姻吗？其实这样子的想法哈。
老实说，通常不是真心的觉悟到说自己在关系里面有什么需要修正的部分，然后通常就是好像有一种自责，又或者是说对神有抱怨。那我认为啦，就是女生有这样的胡思乱想，其实不是代表说哦女生就比较软弱，而是反映了一个人他如果被拒绝被忽略之后，内心很自然的会有一些挣扎跟冲突的现象而已。但是呢，大部分来跟我讨论的女生好像都没有认真的去思考过先生为什么喜欢在沙发睡觉的理由。那就让我们先在这里听一首诗歌，再继续回来聊聊男生们的沙发情。
得胜的君王，我们的心要来更多渴慕你，单单的来爱你，这是我们的祷告。在光中你走向我，点燃我里面的黑暗光景，洗净我的软弱，你接近我的生命，拥抱我如同至宝在你怀里。你走入我的生命，遮盖我心中的所有恐惧，你是我的一切，主我单单依靠你，我要抬起头定睛来仰望你，让我们单单敬拜你，让我们在主里欢庆，用尽我全心全意，更多更深的认识你，让我们单单来爱你，超过一切的渴慕你，你是我唯一渴望，耶稣。你走入的生命，遮盖我心中所有的恐惧，你是我的一切，祝我单单依靠你，我要抬起头
唱。
是你，让我们单单来爱你，超过一切的渴慕你，你是我唯一渴望，耶稣。让我们单单来爱你，超过一切的渴慕你，你是我唯一渴望，耶稣。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空间关系学这个名词哦？其实我也是这次为了要准备节目然后特别去找的哦。那空间关系学这个名词呢，是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他在1963年提出的了。那霍尔呢，他把空间关系学定义为人类对空间利用的一种相互关联的观察和理论，那这也是文化的一种特殊的体现。那霍尔写了一本书叫做《隐藏的维度》，在这本书里面呢，他特别强调了空间关系行为，也就是空间的利用对于人际沟通的影响。霍尔认为空间关系学的研究不仅可以帮助人们在评估日常生活里面的互动方式，还可以帮助人来评估在房屋跟建筑物中间的这个空间组织，以及最后扩展到就是城镇国家的布局。空间关系学可以说是人际沟通里面一个隐藏的组成部分，这个不仅需要透过观察才能够了解，而且也深深受到文化的影响。很多人哦，其实我相信不管是男是女，可能多多少少都有一点沙发情节，也就是说对沙发有一种特别的依恋哦，毕竟我们可能除了在床上，最多时间可能就在沙发上哦。那譬如说呢，休息的时候喜欢窝在沙发上面，然后在沙发上面看电视啦，滑手机啦，甚至呢就把沙发视为自己的一个专属领域。那一般男生不在家的时候，老公不在家的时候，爸爸不在家的时候，沙发理所当然就是太太跟小孩的活动区域。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只要爸爸或是老公一回家，大家就会自动的把沙发让出来给他们。所以哦，沙发对一个男生来讲哦，大家不仅仅只是休息的地方而已，更有一种就是放下责任与压力的空间的象征性。大家可以先去想一想您家里面的区域，譬如说有客厅，有厨房，有主卧，有小孩房，有厕所，有阳台等等。只要仔细的去回想一遍，你可能就会发现家里大部分的主要区域跟活动都跟家庭责任有关系哦。那让我更详细的再说明一下，譬如厨房跟餐桌通常会跟家里有没有经济来源，有没有钱，有没有收入有关哦。那小孩房跟主卧室通常就会跟生儿育女还有儿女的教育有关。那只有沙发，在沙发呢就代表一种暂时性的自主的空间，因为在沙发的时候是没有这样子的一些情绪的连接，通常是娱乐比较多哦。那另外男人在结婚之后呢，就经常呢要在这个丈夫啦、经济支柱啦、父亲等等的角色上面去做一种快速的转换，所以沙发在这个时候呢又变成了对他们来讲就是一个过渡区，因为沙发它既存在家庭的内部，又可以让男人暂时的抽离这一些责任重大的角色，暂时回到自己单身时候的自由状态。另外如果我们从西方或者东方的家庭文化来看，有的时候呢会有一种被媒体刻意刻画出来一种刻板印象，好像就是在家里要宣布什么重大事情的都父亲坐在沙发上，有没有，甚至有一些比方儿女跪在前面。所以呢沙发可能也反映了家庭的权力跟情感的沟通的方式，就要看这个坐在沙发上的这个男人怎么样做出回应。那当然有很多基督徒的姐妹就跟我说，我也承受很多压力呀，我可是全职主妇，还是全职妈妈，我是一天24小时，一个礼拜7天，一年365天，我都没有休息耶，对不对？ 那如果沙发对老公来讲是一种暂时的避难所，他可以暂时卸下压力的地方的话，那我怎么办？我也有压力啊，我也想释放啊，为什么他就可以有暂时逃避的地方，那我就要一直承受这一些责任跟压力呢？当然呢、啊，其实家庭生活的安息、要建立在彼此的理解跟共享安息上面嘛，而不是说哦，各自都选择逃避压力。那如果其中一方他在沙发上面寻找的是短暂的逃避的话，那当然啦、啊、我们可能就需要用爱跟对话来重新再找到我们在基督里面真实的安息。这个葡萄牙的里斯本大学的里斯本建筑学院建筑都市规划与设计研究中心的安娜莫雷娜，她可能是教授或者是研究员哦。她在2022年的时候在国际社会科学研究期刊上面，她曾经发表了一篇关于家庭里面性别空间的特征的研究报告哦。那这报告里面就讲到，在功能亲密隐私跟舒适等等的概念出现之前，其实人们的居住空间并没有存在所谓的分隔。如果去分析中世纪的住宅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这些中世纪住宅其实就像公共空间的延伸，只是从用一个大厅来组成，然后所有的活动都在这边进行，所有的参与者都会在这边出现，在这边行动，在这边进行互动。但是到了17世纪以后，居住的空间就开始有了分工，那特定的功能呢就被赋予到不同的空间里面去。那随着这个居住空间的转变啊，社会当然也跟着发展嘛，那公共和私人生活里面的这种性别角色也发生了变化。那家庭的结构跟这个公生活和私生活的这种二元对立，就成了所谓我们现在的室内设计的跟定义的一种决定性的因素。那社会的转型跟居住空间分工的结合，也导致这个住宅空间根据这个居住者的性别来进行划分，形成了专属的男性跟女性的空间。所以前面讲了这么多，最重要就是什么？对，在17世纪以后呢，整个居住的空间呢就依照男女生的性别的不同，就有了空间的不同。所以哦，这个住宅布局其实跟社会结构存在着这紧密的关联哦。那家庭空间也是男女互动还有不同角色跟地位的一种特定的概念，在17世纪创造了跟女性相符完全属于女性的空间。那到了18世纪的住宅里面就催生的，比方说像卧室啊，或者是附属的空间啊、其实他讲的是闺房、那我觉得闺房可能比方说像现在我们一般很少闺房，这种闺房通常就是只主卧室啊、那一般呢这种空间在家庭里面我们可能看到就是在主卧里面划分出来的更衣室或化妆间，那这样子呢，这就是女主人专属的一个私密空间。但相对于男性的空间呢，比方说男性空间，比方说像书房或者是男性的卧房，这在17、18世纪的时候通常会有这样子的设计哦。那这一类的空间呢，通常都具有半开公开性，也就是谁都可以进来，但是某种时候可能它又是变成了男性单独使用。但到了现在，一般的家庭现在房子这么贵对不对，一般就不会特别去配置一个所谓什么男性的书房啊，那即使有也很少会就是在书房里面再放一张床，对不对？这样就是摆明了让他睡书房，对不对？那怎么可以哦？或者呢，一般可能直接省略到书房，直接取而代之的可能是客房或更衣室或者是储藏室，那这个客房可能后来就会变成小孩房。但是大家去看看主卧室通常是怎么样，夫妻共同使用对不对，但是呢卧室的掌控权跟主导权通常在谁身上，通常在女性身上哦。所以呢卧房里面衣柜大部分女生在用，卧房里面会放化妆台，化妆台也是女生在用。好，那其实大部分的一个规划跟设计都会是以女主人为主，那男性的空间呢在哪里，就被压缩的更少更少了。那最后男生一回到家，唯一爸爸老公一回到家，唯一属于他可以长时间 待的地方就是哪里？客厅的沙发。当然呢、啊、这还是不能作为或者是说不能平息女性朋友对于老公喜欢睡在沙发不喜欢睡在卧室的理由。那我们再从心理跟情感层面来看看。其实卧室哦，在夫妻关系里面就是象征的最亲密的空间嘛。那因为卧室不仅包含了情感，其实也包含了什么？两性的亲密关系。那要是夫妻之间关系很紧张，沟通不良，沙发就会成为一种逃避亲密压力的一种安全的空间跟距离。这表示的是什么？诶，我还在家啊，但是我想远离亲密关系这个焦点。又或者是有些男生他们在婚后之后一开始对新婚生活很新鲜，但渐渐的他们就感觉自己没有私人的空间，也没有私人的领域，或者是说他私人的领域被侵占了。那沙发呢，就代表了他又可以重新再掌握回主导权的一个小小的堡垒。那这是一种潜在的就是控制跟边界划分的所谓的空间防卫机制。那如果比方说可能对方可能在近期在生活上面或者在健康上面又或者在工作上面面临到极大的压力或者是问题的时候，那沙发可能也象征了一种就是不需要表现，不需要被期待，不需要被期待的一种放松的角落。换句话说，对喜欢窝在沙发的人来讲，这就是一个身体心灵的压力跟疲劳可以放下警戒的地方。所以啦，我们上面讲了这么多，所以呢沙发成了男生的角落。男生可以透过这个电视啦、遥控器啦、饮料啦、甚至零食啊，来构成一个自我的领域。那要是在婚姻或者是家庭生活里面让男生觉得自己没有一个可以放松的空间，或者是这样子可以属于他的领域的界限并不明显的话，那么男生可能就会用这个空间行为来表达自己潜在的情绪，譬如就是用沙发来取代对话。那当然呢，从基督教的观点来看，其实家庭的空间不是战场，是一个恩典的居所。圣经里面的家象征的就是一同居住、同心还有安息。那要是其中一方长时间的都逃避到沙发里面，那可能暗示什么？这个婚姻里面的沟通跟关系是需要被医治的，因为真正的安息不在沙发，而在于夫妻间的和解。当然了，也有一些研究是基于健康的因素，是支持夫妻可以分开睡的。比方说有一些人可能有呼吸中止症，对不对？那他们可能睡觉的时候打呼会很大声，然后又或者是他们可能会磨牙很严重。那如果另一方是很浅眠的人的话，那长期睡在一起，对另外一方来讲，那其实真的是一种无形的潜在压力，而且对方可能会失眠，对不对？当然了，那睡分开睡哦，好像可以提升某单一方或者是双方的睡眠品质，但是夫妻一起睡更可以形成双方更高的一个亲密感还有安全感。不过如果老公睡沙发只是单纯为了要睡得好，那么建议夫妻就是可以去协商睡觉的安排，并且那保留就是可以亲密的时间。但是如果对方只是为了逃避亲密或者逃避责任的话，那么被留下来的那一方面对另外一半长期睡在沙发，不愿意进卧室，不愿意亲近的这种状态，其实另外一半所经历的就不只是外在行为的疏离，甚至还有更深层的一种情感的孤独，以及被自己所爱的人拒绝的那一种心痛。在圣经里面其实有几段故事可以提供给我们的姐妹们，或许可能有一些是先生们有这样子的困扰，可以提供给大家一些属灵的洞见跟安慰。因为要解决这个问题，我想绝对不是只是单纯就说我要改变对方，或者是我希望对方改变，又或者是希望对方可以为了我而改变而已，而是我们自己要先在神的面前找到真实的力量跟方向。当另外一半爱上沙发，不愿意进房睡的话，我相信呢，对很多姐妹来说，这往往不只是生活习惯的困扰，更是一种心灵上面的焦虑跟孤单。 那我建议有这样子困扰的姐妹或者是弟兄们哦，大家可以从今天开始练习三个信仰的作业，希望可以帮助你先稳定自己的身心灵，重新看见神的同在，然后我们再逐步来处理夫妻之间的关系问题。好，第一个作业是什么呢？第一个作业就是先不要急着生气，先跟神说话。其实这个功课很简单，我建议你每天早上起床之后就先花15分钟做一个单独的祷告哦，我相信你可以找到一个单独属于你的空间。女生通常比较容易啊，我觉得男生真的是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空间哦。那当然不是说哦，你去祷告就神啊，求你来改变我的丈夫哦，求你改变我的另一半哦，而是要先把自己的感觉带到神的面前。譬如说，我们可能会讲说，神啊，我觉得我自己被嫌弃了，神啊，我觉得我自己不被爱，神啊，我觉得我真的好孤单等等的哈。那趁这个时间也好好的去整理自己在哦这一段过程里面，这段时间里面各式各样曾经涌上你心里的这些感觉。那我也建议大家呢，在祷告之前你可以先读诗篇62:5-8来祷告哈。这里讲的是呢，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我的拯救，我的荣耀都在乎神，我力量的磐石，我的避难所都在乎神。你们众民当时时倚靠他，在他面前倾心吐意，神是我们的避难所。阿们。这个练习可以帮助我们的心学会先安静在神的面前，而不是让这些焦虑啦或者是猜忌啦成为我们心里的主导。很多时候神的医治是先临到我们的心，而不是事情的结果，因为只有当我们的心被医治被改变以后，事情的结果才有可能有不同的发展。第二个作业呢，就是去回顾，但是不是指控。这个方法就是你可以找一个时间写下一篇小日记哦，但是你不需要给对方看啊哦。那内容是关于什么，就是我第一次觉得我们之间有距离是哪一天，是什么时候，那我那天心里在想什么，去回忆这件事情。或者是说我第二次觉得我们之间有距离又是哪一天，那一天我心里又在想些什么。记得哦，这个是要用诚实的口吻去记录你自己那一天的想法，不是要去批判对方，也不需要来评价自己。你只要观察你那个时候的情绪是什么，那个时候的你感觉到了什么。那这个作业最主要的呢，就是要让我们从这个混乱的情绪里面转向一种客观理解的角度。当我们从回顾中看见事情变化的轨迹，就比较可以用智慧，而不是用一种情绪的反应来面对现在的处境。雅各书1:19说，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神希望我们是就是这些带有情绪字眼的话要谨慎小心的说，要慢慢的说。因为在极度气氛之下，脱口而出的这些话通常都很伤人，而且会伤人很久。当你在生气的时候，你会想要卯足全力去反击对方的时候，请大家先想一想，我说这句话神会喜悦吗？神会开心吗？好，也许我想可以帮助到我们的基督徒的姐妹在情绪发作的时候呢，发挥一点克制的效用。那第三个功课是什么？在家里制造一个恩典的空间。好，这个恩典的空间呢，就是沙发哈。那沙发呢，其实原本呢，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避难所的感觉，对不对？那现在呢，你可以把这个沙发转变成夫妻对话的一个恩典的空间。譬如说，大家可以去这个 IKEA 选一盏这个灯光柔和的立灯啊。 比方说哦，先生吃完饭洗完澡开始进入休息模式，他开始窝在沙发的时候，哎，就关掉平常习惯的日光灯，你就打开那盏立灯，你可以坐在他旁边啊，陪他就乱转一下电视啊，漫无目的，反正他可能也没有特别喜欢看什么，因为他只是脑袋放空而已、哦、他真的可能大家只是就是习惯性在那边转来转去、哦、那等你想睡觉的时候呢，你就直接回房间睡觉，你也不需要去催促说哦，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回房间睡觉，那也不要因为他不回房间你就好像很生气，就甩身就走，然后就给他脸色看，或者是故意就对他不理不睬。你需要去营造家里一种安全的氛围。那更好的呢，就是之后要延伸到不只是沙发，对先生来讲是一个安全的避风所，最后是连卧室都是一个他觉得安全的地方，那他就会进入到那里面哦。当有这种安全的氛围的时候，一个人才会愿意慢慢的敞开。所以咯，简单来讲，其实这不是一种气氛的营造而已，对不对？它其实更是一种属灵的操练。爱一个人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具体的去实践，然后在不感觉被爱的时候，仍然用爱去营造一个环境。哥林多前书13章里面讲到，凡是包容，凡是盼望。但也许有姐妹就讲说，不了，我觉得我做的更很多了，而且为什么都是我在做，我不想要啦，我不想要再这样子，就随便他、哦、当然呢，我觉得你也可以这样子想，但是呢，我也要请姐妹们慎重的思考，如果你和人的关系破裂，你跟神的关系就不会好，神也不会喜悦我们只是一昧的任凭自己的情绪去对待我们身边最亲近的人，你说是吗？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要先到这里了，下个礼拜我会跟大家聊聊圣经里面有哪几个人物，他们是怎么样去处理亲密关系的。不知道今天的你学习到了什么呢？如果你有什么学习心得的话，都欢迎你留言跟我分享，也欢迎你把我们的节目存档下来，分享给你想要传福音的朋友收听哦。当时耶稣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众门徒欢呼赞美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但是这样的欢呼却引起了法利赛人的不满，他们要耶稣责备门徒，但耶稣却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意思是，门徒们若是闭口不欢呼赞美神，那么就连建造耶路撒冷城圣殿的这些石头也会起来代替他们为耶稣做见证的。所以我每次都为着现在正听到节目的你祷告，愿每一位正在听着节目的你来到主面前，就像一颗活石被建造成为属灵的殿宇，承担神圣洁祭司的使命，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奉献给神，成为神所悦纳的灵祭，透过蒙神悦纳的生命侍奉颂赞善行和祷告，成为一个敬拜者，承担福音传播的呼召，并做耶稣基督在这世上荣耀的见证。我爱你们，为你们感到骄傲，石头们的青春日记，我们下次见哦。
侧，倾听，祝你微笑声音，在你脚尖安静，你的话语是生命。让我诉 情